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里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信。然后呢，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第四十五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我们再回头看第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现在那些差役就空手回来了。那差役是谁打发他们去的呢？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以很明显的是公会，其实议会打发他们去的，结果他们空手而归。四十六节，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所以内中就表示说，和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在一起的，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那么圣经学者就猜想说，尼哥底母应该也是七十一回里面的，也是个义士，应该也是他们中间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哥底母就暗中为主说话了。他说，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你可知道加利利没有主的性。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尼哥底母不光是以色列的先生，他不光是犹太人的官，而且根据这段事情当然看得出来他是七十一会里面的。然后呢，我们就看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八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一个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也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好，我想我们知道，我们读这三个地方的圣经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来看这个主所接触的153条鱼，里面有一条鱼是大鱼，那这条鱼是犹太人的官，这条鱼呢是七十议事里面七十议会里面的一个议员，那么而且呢他也是以色列的先生。那么我们看主怎么得着他。我们上一个礼拜已经特别说过了，尼哥底母呢，他没有得救以前他就是个罪人，所以他需要，所以你看他也是中过毒的，他也是被蛇咬的，所以主就告诉他说，他怎么能，他必须怎样，他必须重生，他必须得着生命才可以，因为按照他的情形来说，他已经中了知识善恶树的毒，蛇的毒呢好像射到他里面去了，那么他就和所有人一样都奄奄一息。那么他既然是犹太人的官，他既然懂得圣经，所以主耶稣就根据这个告诉他说，你看这个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所以然后你既然凡是忘凡是这个凡是这个这个仰望，凡是仰望那个这个就是那个铜蛇的，他们就活过来了，他们什么事也不要做，只要看一看他们就活了。所以看一看就好像相信一样， 所以呢，什么叫相信呢？相信就是说，我们把心门打开。现在我们主耶稣怎样被在旷野被举起来？同时怎样被举起来？主耶稣也怎样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同时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成了罪人的形状，也为我们站在我们地位上，但是呢，他是没有罪的。所以现在我们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就活过来，我们相信就活过来了。这就是怎么样能够得生，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所以主耶稣明明告诉他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很明显告诉这个尼哥底母说，他不只要重生，必须要重生，而怎么才能得到重生？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讲了这一段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圣经，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有生。我们都被蛇咬了，我们都应该要灭亡的。那虽然这个尼哥底母是以色列的先生，而且他觉得自己不够好，现在他需要找另外一个老师来帮助他，能够改良他的生活，但是改良不行。现在问题不是他改改怎么样做就好，不是怎样的多读几本书就好，不是多看几个老多找几个老师就好，不是。他的生命需要彻底改过来，那个生命本来就是一个，那个树本来就是个苦的树，所以结出来的果子当然是苦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对于有知识的人，对于这个上流的人，对于这个犹太人的官，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帮助他呢？给他看见说，虽然你很有知识，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是中了毒的，还是中了毒的，还是灭亡的人，所以还是个罪人。所以尼哥底母是个罪人，现在呢，不过他是好像高等的罪人，很上流的罪人。虽然如此，主知道怎么对付，主知道怎么帮助他，所以感谢主。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就开始跟随我们。所以你看第七章很明显，他在那替我们主辩护，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的，等到我们主身体从十字架被拿下来的时候，那么你看尼哥底母怎么样，拿了多少100斤的没药跟香料去膏我们的主。他生的时候，他不能明明来服侍他的主，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等到他觉得所有的门徒们通通走了，所有门徒们通通逃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用了两个人，一个呢是约瑟，还有一个呢是尼哥底母。那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共同特点就是说，尼哥底母是这个上流社会的人，那么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是，他也是七十一位的人，也是个尊贵的医师。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圣灵很明显的把这两条鱼给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得救以前，他们明明是罪人，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他们是什么？是隐性的罪人，看不出来的。他们都应该做别人的表率，他们应该能过一个很尊贵的生活，但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罪人。所以现在呢，主不去得着他们，而且主要更深的得着他们。主知道他们的身份好像不方便做门徒，但是最后你看见主把他们会带到完全的地方，所以主不只叫他们得着他们，主要更深的得着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没有得救以前他们是隐性的罪人，得救以后才变成隐性的门徒，聪明的很。这样的人最聪明的，他一面你不能说不跟随，但另一面他态度又不是很明朗。这样的人是最会明哲保身，所以这样的人可以说最上善的人。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得着尼哥底母，然后主也怎么得着亚利马太约瑟。那么讲到亚利马太的约瑟，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说圣经很少啊记载一个人，记载一件事情是四本非书都记载，很少很少。但是亚利马太约瑟是这样，你看见吗？讲到主耶，比方说吧，你难得有一个，难得主行一个神迹是四本非书都记载的， 那么很清楚就是五饼二鱼十四本，就是通过记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主所行的神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神迹，最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神迹应该就是五饼两二鱼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刚才讲过，在他没有得救以前他是个隐性的罪人，得救以后呢他又变成一个隐性的门徒，暗暗的做门徒，那么现在不是得着他了，但是现在圣经特别给我们看得出什么更深的得着他，所以不止马太福音记载他，不止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他，尼哥底母就是，你看尼哥底母就约翰福音记载，别的好像忘记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约瑟这条鱼，约瑟这个人物，那么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只要得着他，而且要更深的得到他。所以现在呢，是我们最好的办法是我们把四本福音书关于约瑟的记载我们都把它读过，那我们读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印象，我们要记住它的特点，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和一个题目呢我们一起来看，就是说到底怎么得着，更深的得着这两条大鱼。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还是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断气了，你看到吗，这个我们的主已经断气了。那么然后呢就讲到五十六节，那种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皮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么你说再看前面，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当我们的主真的断气以后，我们的主真的断气了以后，那么你看这个很明显的，你如果看这一段的记载，百夫长和一些看守耶稣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之时，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那我们的一百五十三条鱼最后一条鱼当然就是这个百夫长。但是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又讲到有些人远远的观看，就是那些妇女那些姊妹们，他们呢又是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要来服侍他的。那么然后呢讲到这些是跟随主的，但是下面五十七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很有意思，他是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他说也是耶稣的门徒呢？因为前面有一些的门徒，所以这些姊妹妇女他们是门徒，所以他们恋恋不舍，他们一直守在十字架底下，一直从头到尾他们一直守着。然后呢到了晚上，我们这里说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那门徒们已经都不见了，然后就这些姊妹们，就这些妇女们，他们是跟随主的，他们怎么样都不跟从。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就他也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人呢，就去见比拉多。所以你看，他能找比拉多，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很尊贵的人，一定是犹太人，一定是很尊贵。所以他们直接去求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巡抚嘛，求耶稣的身体。那比拉多呢，就吩咐给他。那么约瑟就取了身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约瑟取了身体以后，就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所以有一个，这里最奇妙就是说，这个新的坟墓呢，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是为了自己预备的。然后他知道说有一天他要躺在里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人，这个没有人放，从来没有放过，从来这个坟墓从来没有放过的，因为这个坟墓本来是为谁预备的呢？就是为这个财主，就是为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 来，然后下面说下面说然后就然后呢就是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他们坐着，他们一直守守到第二天早晨，那么就是这是姊妹们。那么所以这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最后死的时候他是葬在神的坟墓里呢，是在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要稍微读一下以赛亚书，你看这个预言是很奇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预言，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以赛亚书是在主降生以前八百年写的，但是果然很稀奇，你看是葬在谁的坟墓里面，是葬在约瑟的坟墓里，约瑟是谁呢？约瑟是个财主。所以我想这个，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最后是葬在财主约瑟的坟墓里，而且呢约瑟向比拉多要了主耶稣的身体，然后他自己去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把它裹好，然后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那我盼望这一点我们的印象要很深刻。那么这个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然后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十五章42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这里又讲财主了没有？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那这里很重要，第一个尊贵义士表示他是其实预备的，没有问题，他尊贵义士，所以现在讲清楚了啊，不必猜。还有呢，他也是等候神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确是个敬畏神的，他的确是个等候神国的。那么表示说他就像什么呢？就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啊，那么他们的确是等候弥赛亚来的。所以正义说他所过的日子都是为着等候弥赛亚来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旧约那些渔民剩下的百姓神所分别出来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这些人在那等候迎接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约瑟的也是如此，对，也是如此，那么也是等候神的国，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所以可见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胆量他不会这样做，但他胆量从哪来？如果他早有胆量，他不会秘密做基督徒。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因为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定时之家，结果呢现在他胆量来了，所以是放胆进去见比拉多。虽然他不错，就说他尊贵的地位来讲，他可以直接跟比拉多可以直接跟比拉多对话的，但到底不要忘记，你今天去见要求耶稣的身体，你又不是他的亲属，又不是他的家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是要和他撇清关系。但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亚利马太约瑟你看现在进步了，他本来不敢，他本来就像老鼠一样，做基督徒不错，但是暗暗的做基督徒，他就怕也许利益会怎么样受损失。但是现在等到我们的主真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约瑟的眼睛开启，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不一样了，他是放胆进去见比拉多，可见他知道这一见需要付代价的。这一件很明显的，他就和我们的主好像在同一条船上一样，他好像就和主耶稣完全认同一样。这里有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按理来讲他应该是罗马帝国的罪人，是罗马帝国的犯人。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约瑟居然他非亲非故，但是呢他居然要去见比拉多，他要取用耶稣的身体。所以很明显的，就说约瑟来说，他凭什么资格需要主耶稣的身体呢？只有一个资格，那个资格就是他是他的门徒，他是跟随他，虽然他是暗中的跟随他，但是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因着现在他可以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事情。所以你看，你每一段圣经，就是每一节，就是你都把马太跟马可一比较，你就看见这里我们就更认识约瑟。然后比拉多就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耶稣死了久不久。那基础是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所以你看，这是个人情。现在就这个比拉就比拉多来说，现在呢他算是好像卖给这个约瑟一个面子，好，他就把主耶稣的尸首呢就赐给约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约瑟他所拥有的是什么？乃是个赏赐。这个赏赐是罗马帝国给他的赏赐。结果呢，他没有想到，他生的时候他不能服侍他的主，但等他死的时候，他的身体居然能成为他的赏赐。那么这个就是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的。然后四十六节，约瑟买了细麻布。你看别地方没有讲他买细麻布，这里讲他买了细麻布。所以这里不止他放胆，而且他什么代价都愿意。所以你看，他不是随便捡来的，他是买了细麻布，然后把耶稣取下来。很明显，我们知道说是谁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主取下来的呢？是约瑟。我想你读的时候，你就能够读出马太没有讲。对，你看看，他是买了细麻布，所以可见他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一准，他可以要耶稣的身体，那么他就买了细麻布，然后把耶稣取下来。所以这是约瑟做的事。当约瑟这样做的时候，当然大家都看见了。那为什么当初是暗暗的做，现在为什么明明的做？所以可见，你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主的死，主的定十字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只有约瑟知道。所以当约瑟看见整个的过程的时候，看现在你看见吗？他本来是暗暗的，现在他奋不顾身了。他不管自己的性命，他不管多少的代价，他觉得现在我现在我能够做我所该做的。所以这个时候为做他的主，他呢，你看见他去在那么多人面前，他就把主耶稣的身体取下来，然后用细麻布裹好，就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好，那么这个我们别的地方也讲过，但是你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又多看了一点，就多明白一点，多知道一点，这个就是亚历马太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的是路加福音23章，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你看，是前面讲的是尊贵的义士，现在你讲是义士，所以他一定是70议会里面的。那70议会等于有70个法官，那么这个可以说以色列最高的法庭。好，为人善良公义，这个加上去一点啊，本来他是等候神国的，他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70议会投票的时候，说要处死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没有服从，他没有投票。那所以读圣经的就认为说，很可能他就那时候根本不在场，他没有服从，因为你在场你很难不服从的啊，所以很可能他不在场。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有难言之隐，他是个尊贵义士，他本来但是呢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他并没有复议，并没有说大家说你除掉他。约瑟不在里面，那约瑟他到底是暗中做主的门徒啊。然后呢，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你看这又比过去要稍微多了一点，他从犹太地一个叫亚利马太那个城里面，他素常呢是盼望神国的人，所以他等候弥赛亚来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也没有错，就取下来用麻布裹好，所以还是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因为这个坟墓是他自己的坟墓，是为他自己预备的。他知道人人都有死，他知道每一个人最后他的命运都要躺在这个坟墓里，所以他知道说，他每次看见这个坟墓时，他就知道，可以告诉自己说，这是我所该在的，我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坟墓他亲手凿的，那么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坟墓是为着有一天他能够躺在那里的，这是这里说的。然后呢，那里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好，所以呢，这又是一部分的记载，就是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特别讲了他是为人善良公义，那么这个又比以前我们所得的资讯就稍微多了一点。然后最后当然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19:38，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很清楚的讲是耶稣的门徒，是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好了，前面我们讲过他是约是财主，前面也讲他是尊贵义士，前面也讲到他等候神的国，前面也讲到他素来等候神的国，还不是是向来等候神的国。那么好了，也讲到那个坟墓是他自己，也讲到他买了这个买了那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我们就清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并不是因为并不他为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叫他为什么来要耶稣的身体呢？因为他是跟从他的，他在暗中跟随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门徒们都四散了，但这个妇女们还很无奈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圣经说他就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好，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因此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暗暗跟随我们主的约瑟，那么到底他看见什么，经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明讲。但有一件事就是说，本来他是暗暗的做基督徒，暗暗做门徒，但是现在呢，他可能公然的去要这个主耶稣的圣经，他不怕被误会，他不怕被人连累，他不怕对号入座，他一点都不怕。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而为什么他能够去买这个细麻布，然后又敢在众目睽睽底下能把主人的身体把他领下来呢？那如果早知道这样，为什么他不到处给人看见他就是跟随主的呢？那你现在晚不晚的一点都不晚，为什么？因为当所有的门徒们都走的时候，好像没有人领取他的身体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做了一件事别人不能做，做了一件事没有做的。而且不要忘记，他那个坟墓是为他自己的，现在你现在为着他所爱的主，他把他自己的坟墓让给我们，让主能够躺在那个坟墓里。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的主不只得着这个门徒，暗中的门徒，而且呢不只得着这个门徒，最重要的就是你看现在他不能把什么献给主，有一个坟墓是他自己着的，现在他把那个坟墓给了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能够安卧在那个坟墓里面。所以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约瑟所做的。那么等到他买了这个细麻布以后，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个时候啊，不是他一个人做，两个人做。所以我们猜想说，不只是约瑟去把耶稣身体领了下来，旁边一定还有一个人帮助他。两个人都是义士的人，两个人都是尊贵的义士，两个人好像都是犹太人的官。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本来都是隐性的门徒，罪人现在都变，后来还是做了门徒，还是隐性的门，暗暗做门徒的。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到了最后信息，这个本来我们看不见他们的，结果看见他们。本来我们看见的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几个妇女，这些人跟随主的。但是现在呢，主一死，你看那些人好像不见了，好像那个人那些人不清楚了，远远的。但是现在呢，最靠近主身体的、最贴近主的身体的是谁呢？是约瑟，还有呢，就是尼哥底母。所以你看见他们两个好像都在同样一条船上，他们都是同病相怜，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呢，第三十九节这里说，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前面是说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他犹太就暗暗的做门徒。那么现在尼哥底母呢，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得到这两条鱼的？不错，他们是门徒，不过是暗暗做门徒，现在主要完全的得到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约瑟一个人不能做，现在是约瑟跟尼哥底母一起做。那么约尼哥底母做了什么呢？尼哥底母不是去买细麻布，尼哥底母去带着墨药沉香，有一百斤钱来。你看他一百斤钱来，那么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那细麻布就是买来的细麻布，就加上香料把它裹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的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当约瑟跟这个尼哥底母当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他们心中有多大的震撼。他们的确是跟随主的，他们